感谢神啊，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神的恩宠啊，或者说神的恩惠。我也是非常喜欢讲这个道，因为当我去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生命中就会去经历这个信息的大能。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行走在神的恩惠里啊。恩惠、恩宠、恩典在圣经里面呢出现了100多次，它其实是一个同义词啊，有的地方会翻译成恩惠，那有的地方会翻译成恩典啊。你看使徒行传说神恩惠的道啊，其实英文就是 grace， 神恩典的道。那也有时候呢会用到恩宠啊这两个字，所以恩惠、恩宠、恩典他们是接近的同义词，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出现100多次啊。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，他最多的一句问候就是常常会说，弟兄姐妹，愿神的恩惠平安临到你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加拉太书1章3节啊，像这个问候是保罗最常用的，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。人在世上平安大家知道对吧，就包括我们的沙龙嘛，就是健康啊，内在和外在的我们是有平安啊，心灵的平安，身体的健康。那恩惠呢，就是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里面有平安，身体又健康，你又神的恩宠，保罗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祝福。所以他几乎所有的书信都会有这个问候语，甚至你看到了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圣经最后一卷圣经是启示录，结束的时候他用什么来祝福大家，他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所以全本圣经的结束是结束在神的恩惠里面。那圣经有描述耶稣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一节经文讲到耶稣他怎么讲呢，来看路加福音2章52节，圣经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。下半节啊很重要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神喜爱我们，今天我们都知道对不对，那上帝还要使你怎么样，在人的眼前也蒙恩，在你的老板眼前蒙恩，在你的客户眼前蒙恩，在你身边的人眼前蒙恩，甚至圣经上说神要使你在仇敌面前蒙恩啊，那个想要害你的人你会在他面前蒙恩，他会要起来为你祝福，上帝要使仇敌与你和好。那圣经上箴言书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使仇敌与他和好啊，这个很棒对不对，这就是恩宠恩惠在耶稣的身上，神和人都喜爱他。所以圣经这个关于耶稣的写照今天也要成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，在职场当中啊，在我们被提之前活在这个世界，神要我们得着这个恩宠，上帝喜爱你，人也喜爱你，阿们阿们。那谈到神的恩宠呢，这边有一节经文在诗篇27篇13节，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。这些经文告诉你啊，耶和华的恩惠是可以见到的，可以得到的。No， 他说什么？来，见耶和华的恩惠啊，他不是一个缥缈的，或者说虚无的啊，或者说啊一种那个概念是很虚的，不是哦，他是实打实的，能够见得到神的恩惠。阿们。老板就是要恩待你，客户的单子就是要给你做，上帝就是能够使你化险为夷啊，所有的好处总是要发生临到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圣经这里说耶和华的恩惠是可以见到的，也是可以得到的。诗篇5篇12节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啊，今天我们都知道神会祝福我们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义人，因信称义的原因对吧，因信称义使我们有资格被神祝福，阿们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能够得到一切的祝福是因为耶稣的牺牲，我们今天披戴耶稣的公义，我们因信称义了，所以我们配得上帝一切的祝福。那下半节说什么呢，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 护卫他。这里提到恩惠如同盾牌，弟兄姐妹，盾牌是拿来干什么的？保护的，对不对？古代征战的时候，盾牌是保护的。那个魔鬼的箭射向你的时候，上帝要保护你，保护你的健康、家庭、儿女、财产、事业。所以神给你恩惠，给你恩宠，会给你带来保护啊。很多人可能失去了什么东西，或者说一些有损失的事情会临到的时候，可是神会让你巧妙的避过去，好吧？上帝祝福你啊！房价最低的时候进来了，最高的时候卖掉了。股票跌的时候你已经买进来了，涨的时候卖出去了。神要保护你的财产，保护你的产业。其实牧师讲这个信息很重要，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。不管今天之前啊，我们生活中有时候遇见挫折也好，困难也好，问题也好，也难免。但是你的思维里一定要有一种概念，就是我是有恩宠的。阿们。你要常常这样思想。结束之前我会告诉你说如何能够让你行走在恩宠里。那我们现在是了解一下这节经文说盾牌是拿来保护的，神会用恩惠的盾牌四面护卫你。圣经中来看一个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。你看亚伯拉罕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他遇见了一个王亚比米勒。对不对？一个普通人，王如果想要你死的话，你活不到明天，你拿什么跟王斗啊？是不是？你只是一个老百姓啊，你在这种权力面前你不堪一击啊。然后这个王呢就看上了萨拉，对不对？要把萨拉给抢走了真的是在人看来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你打也打不过他，人家是个王啊，有权力啊，对吧？那些兵都是在他的掌权之下呀，你老百姓拿什么去跟一个王，跟这样的一个人去抗衡呢？所以人有时候真的在地上，在权力面前，在金钱面前，我们普通人真的是非常渺小。但是他有神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他有神，上帝替他说话。我们来看神就在夜间，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：“你是个死人呐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”上帝为他说话。上帝保护他你不要说我没文化，没学历，我没背景，我没后台。上帝为你说话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为受屈的人伸冤，上帝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圣经中很多例子，你看这些人身上都是有神的恩宠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神的恩宠临到亚伯拉罕呢，也临到他的子孙后代临到了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。上帝会因为你的原因来祝福你的儿女。弟兄姐妹，以撒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婚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他需要找一个神给他预备的最好的。这婚姻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可遇不可求。你如果没有神的祝福的话，你就所有的婚姻介绍所，你的征婚广告都打一遍，你最后也不一定就能成啊。弟兄姐妹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派他的老仆人到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。这里有一个观念可以教导一下，尽可能找共同信仰的本地本族父家嘛，共同信仰生活我觉得会更合适一些，尽可能。当然这不是律法要求。所以呢，老仆人就到了本地本族父家之后呢，他要去找，就找到了谁？找到利百家。你看这个老仆人他是怎么祷告的？他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”弟兄们，每天起来要做这个祷告，主让我今天遇见好机会。来一个客户，一把给他搂住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来一个客人，一下子就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了，必须得卖，对吧？他说：“今日使我遇见好机会。”他要去给以撒找一个对象嘛，他先做个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其实他有这个观念，他相信神的恩宠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所以神今天一定会让他有恩宠。今天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，每天都遇见好机会。然后我们来看就神就开始给他调动万有了，对吧？然后刚刚好早一点错过了，晚一点也遇不上了，刚刚好。话还没有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， 利百加呢刚好是他本地本族富家的人，他说原是比土利所生的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，他们其实是有亲戚关系。那为什么我跟你说啊，在旧约里面是没有关系的啊，但是新约就圣经就是明确规定了。旧约里你看他有一些同父异母的，因为在那个旧约下面上帝可能允许，上帝允许。那我就问你，该隐的老婆是谁？亚当夏娃，该隐肯定是他妹妹嘛，这百分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医学说近亲结婚会有问题的，近亲结婚会容易有传染有什么那个遗传病啊之类的啊、哦、但是在古代上帝允许的情况下你看都没有问题嘛，对吧？那些圣经的很多伟人也都是近亲结婚的，但是现代就不可以了啊，因为神已经不允许了。所以呢就碰见了谁呢？利百加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啊，然后这个老仆人呢中间的一番操作吧，然后呢利百加给他水喝，给他骆驼水喝等等。然后26节，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，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。他就找到利百加了，有恩宠。阿们，有恩宠啊！你的儿子会找个好对象，有恩宠。你的女儿会嫁个好婆家，要有恩宠啊！你一定要有这种思维啊，一定会嫁给最合适的人啊，也会找到最合适的对象。约尔牧师啊，他很喜欢讲神的恩宠，因为他说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恩宠的人。他说什么呢？活出美好的关键在于神的恩惠，人生真的在于神的恩惠啊！世人都知道说讲运气、机会。今天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这是什么，神的恩惠，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运行。来看保罗哥林多后书1章12节，我们所夸的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。保罗说靠着什么来夸口？神的恩惠。恩惠的英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恩惠、恩宠、恩典有时候都是同义词，他的意思指帮助、提供特别的好处并接受优先的待遇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大家能够理解吗？就是被偏待、被恩待、优先被待遇，这叫恩惠。本来要排队的你直接进去了，这叫什么？恩惠。本来要挑选的你直接免于挑选，直接录取了，这叫恩惠。本来只能得到一点点的，结果你得到的是加倍的，这叫什么？恩惠。有贵人相助你，这叫什么？恩惠。有好机会临到你，这叫恩惠。所以约尔牧师说，我们人生能够活出美好是在于神的恩惠。基督徒更加要有这个认知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一切，其中有一个祝福就是神的恩惠。神和人喜爱，神和人都要喜爱你，你今天已经与神和好了，恩惠要在基督徒的身上，要在你的身上，要在相信恩典的人身上。阿们。我听约尔牧师讲一场道的时候，他讲到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经历啊。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很大的电视台，它不是基督教电视台啊，就是其他的电视台，比如说什么芒果电视台啊，对吧？现在看电视看得少，就是一个世人的一个电视台。然后呢他就派了一个人去跟那个电视台谈嘛，意思说能不能放他的讲道。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中央广播一号央视，你让我放小兵的讲道，你觉得你这个正常一点吗？你提这种要求啊，你而且还要在7点钟在新闻联播时间放，你这个就脑子你这个觉得空想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然后他说我相信神的恩宠，他去了，所有人都认为肯定是不可能啊，但是后面得到的一个答案是什么？本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那个台长说要为他听了他的道，说要为你的道改变规则， 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约翰牧师讲了这段话啊，他说我们有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必叫他们打破惯例。神的恩典可以打破惯例，神的恩典能为我们改变规定和政策。阿们，这叫恩惠，要有这个期待。我一定要有这个期待，弟兄姐妹，一定要学习这种恩宠的思维。啊，下面会告诉你如何得着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来看圣经下一个例子啊，但以理，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，掳去的人很多嘛，成千上万啊，甚至更多的那些掳去的都是优秀的青年才俊，但是他不一样啊。圣经说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本来你一个奴隶，对吧？在异国他乡，你有什么地位呢？对吧？谁瞧得起你呢？啊，没有人会可怜你的。但是圣经说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，有恩惠。阿们。那下一个圣经例子，我们先看这些例子啊，这些人身上都有恩宠。以斯帖，以斯帖也是被掳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圣经说在皇宫里，来，膝盖喜悦以斯帖，就恩待他。你的老板要恩待你，急忙给他需用的商品和他所当得的份，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，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。我自己有经历过，我出差的时候去外地讲道的时候，我入住一个酒店，我就订了一个普通的标间嘛，对吧？或者有时候普通的大床房嘛。然后到了前台入住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可以免费为你升级行政房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要，这个太贵了。”他说：“让您免费体验一下。”以斯帖就经历这个搬入上好的啊女院里上好的房屋。你要有这个期待，你平时坐飞机坐得多吗？对不姐妹，要有这个期待，就是升个头等舱，这辈子没坐过，必须得给他坐一下。免费的，他这个有时候航空公司呢是随机的，因为他要打广告，他随机的就是挑什么人，就是让你去，因为头等舱可能位置有空的嘛，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坐满，就随机的让你去坐。下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有这个期待啊，相信牧师讲得到。不是说每一次都灵，但是你有这个思维，你一定会遇得到的概率会多啊，因为你在信心里行走了，上帝要为你成就大事。我们无论看到亚伯拉罕也好啊，但以理也好啊，那个以斯帖也好，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找到利百加婚姻的这件事情也好，那圣经特别写下这些，记录这些，就是写给我们，是给我们的应许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读旧约的时候，你读到所有的那一些好事的发生，你记住哦，新约保罗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，他说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旧约，为什么旧约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人？你以色列住什么总统套房，管我什么事？是不是 啊你得几倍的好处，什么香瓶香料化妆品那么多，跟我也没关系啊，为什么你圣经要写下这些东西呢？写下这些细节呢？对吧？你以撒找不着老婆，管我什么事？对吧，弟兄姐妹？那圣经为什么要写下这些？就是告诉你，所有旧约的应许，今天在基督里，今天在恩典之下，在耶稣的王宫里，都是写给我们的。虽然时代不一样，朝代不一样，但神做事的法则是一样的。阿们。圣经中很多例子啊，再来看一个，比如说约瑟啊，恩宠也是很大的。他被陷害嘛，关入到大牢里。一个有神的人，人生也许会有挫折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也会有打击，有时候也会有逼迫，有环境，他是明显被陷害的，对不对？兄弟们把他卖掉，然后在波提法的家中被那个祖母陷害啊！一个有神的人，人生也会经历这一切。所以我们教会传讲恩典，我相信恩典福音就是圣经神的真理，但是有时候真的这几年的大环境啊，让教会的发展也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， 我觉得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内，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啊。那如果你传讲的是神的真理，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够带来全地复兴呢？神有时候允许他的环境，他的教会也是有阶段性的。那约瑟是神的孩子，那为什么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保罗还遇到逼迫呢，那为什么要有这些事情呢？上帝有时候也是允许这一切发生，是要我们成长，要我们经历。所以约瑟一个有神的人，他被陷害关入大牢里，但是恩宠代表的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恩宠代表的是哪怕在人生逆境当中，你还是能够经历到神的供应和祝福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来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啊。首先在波提法眼前，老板眼前蒙恩，这是纯粹的老板眼前蒙恩啊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主人派他管理一切的家务，一切都交给他，老板信任。然后呢，后面被陷害关入牢里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是有恩宠。来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在牢房里他都有恩宠啊，弟兄姐妹，他在牢房里都成为头头了，恩宠在他身上嘛。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在监狱里，我想别人的伙食可能很差，但他还有鸡腿吃，还有酒喝，对吧？可能是这样子的嘛。听说监牢里就是一根香烟都是很值钱的嘛，一包泡面，一包辣条，那都是想不到的东西，很值钱的嘛。但是我想他应该得到的好处都会让人羡慕，因为他有恩宠。圣经很多呢，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，充满了那些人身上，你看都有神特别的恩宠在他身上。那下面简单讲三点，如何让我们行走在神的恩宠当中，行走在神的恩惠里面啊，无论在职场，在家庭，在家里也要蒙恩。婆婆喜欢你，不是天天跟你吵着干架，吵了一辈子，这家也待不下去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丈夫也恩宠你，家里的钱都交给你，家务活他干，我爱他死。儿子也恩宠你，上班赚的第一份工资就先交给你了，对吧？有恩宠吗？啊，你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弟兄姐妹。那下面牧师讲三个方面啊，如何让你经历恩宠，也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跟感悟吧。那第一方面很重要，我认为是最重要的。首先在你的思维里面，你要建立起一种思维，就是相信期待恩宠啊。今天施赛琴姐妹在这里啊，这个见证已经讲了很多次了。那份工作被退掉之后，立刻有一个思维，就是下一份工作更好，好事要不断的发生，相信期待恩宠。相信期待恩宠是我们得着恩宠的第一步，你要期待好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我是需要一直教导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人的思维是倾向负面，在亚当里嘛。那我们的思想很奇怪，我们老是在等坏事发生，对不对？如果凌晨一点钟你接到一个电话，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哎呀妈呀，要命了。那你能不能换个思维，凌晨一点钟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有钱要进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有时候也喜欢收到什么95599啊，95533啊，95588什么农行啊、建行啊、什么工商啊，虽然都是广告啊，都是叫我去办信用卡的，但是我偶尔要有个期待，会不会有200块钱进来？牧师幽默一下啊，我喜欢听到这些提示音。那可能你都忘记了，你借给某一个人钱，对吧？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或者有一个什么做生意的合伙人，或者有一个公司啊，这个钱你都已经遗忘了，你觉得都不会回来了，或者也有可能是什么一个理赔啊，一个什么东西的，或者很多年前你感觉被骗了，好像那个什么什么投资，其实你很多年前就觉得他这个谎言是个骗局，那个钱你都觉得要不回来，突然之间有一天收到一笔钱。我说一个事情啊，真实的事情。我父亲去年我父亲去世一年多了啊，然后呢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呢，把手机交给了我。我这个手机呢，一直给他话费给他续着的，啊，一呢留一个念想怀念，二呢就是会不会哪一天会有钱进来啊？然后在去年的七月份，我收到了一条工商银行的短信，3万2000块钱。然后他后面下面的备注是杭州法院追缴所得，后面我才知道，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好多年前我爸在网上买过一个什么理财产品，那玩意儿呢是一个骗局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些杀猪盘、资金盘是一个骗局。后面东窗事发了，就是组织这个骗局的那个人就是被抓进去了嘛，抓进去了这个事情就是立案了嘛，就是说你所有给那个账上打过钱的什么之类的，他根据那个上面还有多少就是退还给你。杭州某某啊什么上城区什么法院追缴所得，还收到了32000块，感谢主，供应是充足的。所以我这个手机我话费一直给他续着，我天天我上天两都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希望吗？主啊，主啊，你有千万种祝福我的方法啊！我有时候真的，我爸以前那些家里的遗物，有一些东西我都没有处理掉，我翻箱倒柜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找什么借条啊，什么东西，他哪一天忘记了的事情有没有，或者哪个衣柜里我翻翻看，会不会那个枕头下面，然后里面的棉花一打开还有1块钱。牧师幽默一下啊，但是呢，我确实是收到了他那个法院追缴回来的钱。他前些年可能就资金盘被骗过一次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没希望了，结果有了，所以要有期待哦，弟兄姐妹啊，要有期待，哈利路亚啊，明白？所以我们人的思想呢总是坏事，是不是？如果突然之间你接到一个电话，还是学校的老师打的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调皮闯祸了，或者有什么意外了，你肯定都会有这种想法。如果我白天突然接到我孩子学校的老师给我打电话，哎，你请问您是某某同学的父亲吗？我第一个想法就是，会不会他表现很好，老师特意打电话来表扬他一下？你一定要有这个思想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孩子4点钟放学的，结果到了5点钟还没回来，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被拐了吗？还是说什么？有什么意外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改变一种思维。因为他表现太好了，老师特意把他留下来夸奖了他1个小时才放他走。六姐妹，你要有这种思维啊！人家一给你发信息，在吗？我看你都不敢回，为什么呢？你说在，万一他向你借钱怎么办？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问我说在吗，我就说要请我吃饭吗？要有恩宠的思维。人真的都是负面，对吧？天天都是在等坏事发生啊，等一下会怎么样，等一下怎么办。是不是 啊有人说啊，现在经济很不好啊，大环境很不好啊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接下来越来越好呀，你要这个期待啊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上帝有一切方法，上帝有一切祝福你的方式。所以第一步，如何让你行走在恩惠神的恩宠里面，要相信跟期待恩宠。阿们，每天期待好事发生，很重要。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怎么样想，就会变成那样的人。我们怎么样思想，就会吸引所思想的内容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这是圣经属灵的法则。世界上的人，如果他不信耶稣，就算他不信耶稣，只要他懂得这个神定下来的一个法则，他们也会蒙福。世界上很多大师他在讲课的时候也会讲什么吸引力法则，你思想什么，你就会引来什么。很多人都会说他讲得很好，哎，觉得经历到了，虽然他们还没有信耶稣，但他们也是活在上帝所创造的那一个律的里面，跟你信不信耶稣都没关系。你信耶稣嘛，你可以更明白神的旨意嘛， 明白神的话语，你可以人生活得更精彩，经历得更丰盛。那你不信耶稣，那你天堂上不去，但是上帝定下来的一些法则，神智慧的法则都仍然是有效的呀。就像你看地吸引力，上帝创造的，你信不信耶稣，你都是走在地吸引力里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箴言书啊，箴言书很多的话语，你不信耶稣的人，你拿箴言书去使用，它就是智慧，也是智慧。箴言书特别讲到说，不要为人担保。今天很多我认识一些企业家，一些老板，一些有钱的人，本来生活活得好好的，就是因为企业之间担保，个人之间担保，担保会有什么结果？他还不掉吗？你还嘛，这叫担保嘛。圣经说不要为人作保，箴言书几千年前，而且在箴言书里面这句话出现了好多次，一直在强调说不要为人作保，不要为人担保作保，不要。你为了面子，然后呢活受罪，你听人担保，后来你自己承担。箴言书也讲到一句话啊，不要借贷，如果借贷就不要指望偿还。我这节经文我自己学的很经历很深刻的，弟兄姐妹，借人家钱最后成为仇人，因为什么呢？不要回来你觉得心疼，要回来关系破裂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经历过？那箴言书也讲到下一句，他说如果借给别人就不指望偿还。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。我偶尔也会遇见啊一些什么发小啊同学啊借点钱啊什么的，我一般都是我的方式就是不需要借了，尽我的能力，如果你真的现在连饭都没得吃了，你真的已经是可怜的不行了，我给你一点钱，尽我的能力我给你一点钱，也不用还了，我也没指望你还，我能力有限，我也不是什么大老板，对吧？我就支持你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其实这个智慧也是来自箴言书的啊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规律，神定下来的法则，比如说思想的法则，它就是跟吸引力法则是一样的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思想就会吸引所思想的内容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每天想的是糟糕，每天想的是完蛋了，每天想的是活不下去，每天想的是接下来怎么办，然后你人生就不会有改变。恩典的思维是，我每天期待好事发生，因为耶稣已经完工了，耶稣担当了我的诅咒，所有倒霉的事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，今天好事在我身上不断的发生，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同样，因为你的不信，你就无法启动上帝的恩惠。如果你不相信你有恩宠，那么你就无法启动上帝的恩惠。不信会关闭天上的门，不信会限制上帝的作为。你不相信，那么神的恩惠就无法运行和启动。你看耶稣，圣经记载说，有一天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，38节啊，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。来看这个动作啊，耶稣就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只带着孩子的父母和几个门徒进到里面。为什么要把那些人撵出去？因为那些人不信，不信就会拦阻神的恩惠运行。你不相信，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连你自己都不期待，不相信你工资会涨起来，连你自己都不期待啊，有一天你的家庭会改变，你会财务丰盛，你会祝福更多的人，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啊，对吧？你自己天天想的就是我一辈子穷苦啊，我不会有翻身了，我的债也还不清了，我这一辈子已经完蛋，连你自己天天都是这种思想，怎么可能会有神的恩宠运行呢？所以耶稣为什么把他们都撵出去？因为他们不信，所以必须要撵出去。不要天天跟那些负面消极的人在一起，弟兄姐妹，因为负面消极也是会传染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你天天跟那些在那里啊唉声叹气啊埋怨啊抱怨，你天天跟这些人生活，然后你呢也变得埋怨抱怨，也是唉声叹气一样的。有一些什么塑料姐妹闺蜜嘛，就不要处了，天天研究着怎么把婚离了，这跟这些倒霉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好事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所以那些不好的那个氛围是会感染的，也是会传递的，好的呢同样也是会传递。所以耶稣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跟随的人进去了，然后这个孩子后面就使人复活了。我们继续来看啊，耶稣就拉着他说什么，我吩咐你起来，他就 起来了。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经文啊，马太福音13章58节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所以连你自己都不相信，怎么可能会看到神的异能的彰显呢？所以今天鼓励你建立恩宠的思维。恩宠也是可以祷告的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带领晨祷的时候，我会宣告啊，接下来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。你看尼西米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做王纠正的，因为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回去建造城墙，困难重重，压力很大，他需要贵人的相助，他需要人力物力财力，需要被保护。所以活在旧约那一个时代的尼西米，他向神祈祷祈求，他说，求你，今天呢，你不用苦苦哀求了，主啊，求求你给我恩宠，你不需要，恩宠借着耶稣十字架的完工已经赐下了，今天你在新约，在恩典之下，在基督的完工的根基上，你今天就宣告恩宠就行了，你祷告宣告恩宠就行了，你祷告宣告恩宠是提醒你自己是有恩宠的，阿们，你就会转变你的思维去期待恩宠了。果然，尼西米就得到了王的相助嘛。他就回去建立了城墙，做了这一件伟大的事情。所以要祷告啊，你要祷告求恩宠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宣告神的恩宠啊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，无论你求的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无论是什么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你相信你得着了恩宠，你就会经历恩宠。然后下面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为自己啊，领受恩宠来祷告过？有没有？你啊，做保姆也好，做家政也好，做保安也好，扫地也好，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吧，有没有为自己的工作求神的恩宠来祷告过？有吗？确定有吗？啊，在职场你有为着自己说，主啊，我是有恩宠的，你祷告过吗？你有这样祷告过吗？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一啊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相信期待恩宠，你就会经历恩宠，你会看到神更多的恩宠。那牧师讲第二点，谈论述说神的恩惠很重要，你要一直讲。我让大家来看一些圣经啊，你越讲恩典呢，恩典就会越多。我再说一下，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做见证，为什么要跟人分享，因为神喜悦你谈论跟述说他的恩惠。我们来看几节经文，来看第一处经文，诗篇103篇第2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所以我经常会想，主啊，去年7月份啊，那个32000块钱进来了啊，主啊，我没忘记啊，时间也快到了，主啊，现在又是5月下旬了，主啊，你有其他的方法祝福我的，我想想，我有要期待啊，主啊，这个村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了，对吧？老房子是不是该拆迁掉了啊？有没有什么好事发生了？会不会我们村里那个地下发现了一个大金矿啊？全村人民有福了，就对不对？我牧师是以幽默的方式来表达，虽然说我们这个神的恩宠不是局限在物质啊上啊，我再说一次啊。神的祝福不是只是局限在物质层面啊，物质层面只是一方面而已。但圣经这里告诉我们，真的告诉我们说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你要常常去述说神在你身上的恩惠啊。赛琴姐妹，你要说，主啊，上次那个工资加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主啊，我为此感谢你啊。你不要忘记他的恩惠，你忘记了啊，觉得理所当然的啊，这个事情啊也不再提了，不行。他说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你要常常拿出来感谢一下上帝，提醒一下上帝啊，新的恩宠要继续的运行。诗篇78篇第4节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然后他要你分享，他要你说谈论。阿们，要把神如何带领我们的家庭，带领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今天，跟儿女们分享啊，如何以前那么穷，家庭遭遇那么大的患难，上帝是怎么一步一步带过来的，然后现在越来越好，也要告诉儿女后代。他说要将神的美德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的人听。 诗篇105篇第二节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要谈论啊，我们小组的时候要一起分享什么好事在你身上发生了，要说哈利路亚阿们。我只是说好事要多一点去宣扬，不要天天讲负面的事情。姐妹啊，医生说我血压又高了啊，我老公昨天又输了500块啊，打麻将啊。哎呀，倒霉的事情啊，你天天讲那些倒霉的事情，你能不能诉说耶和华奇妙的作为？想一想，弟兄姐妹，很重要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啊，圣经说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要一起讲见证啊，他说什么？来，马拉基书3:16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，当你彼此谈论美好事情的时候呢，耶和华侧耳听，神都在听啊。嗯，说的挺对的啊，还没忘记我啊，这孩子不错。圣经说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，上帝都要把你记录下来。当你彼此谈论他的作为的时候，神就在你的中间，神在侧耳听，神要加倍的祝福临到你。所以有时候越分享见证，恩典越多，越感恩，恩上加恩，见证会带出更多的见证。阿们。见证也会提醒你，就是继续的来信靠神，会让你的信心继续的眺望起来。不要天天讲那些负面的话语，不信的话语。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例子啊，撒加利亚跟以利沙白已经年纪老迈了，可是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对吧？取名叫司洗约翰，他不相信，他还是个祭司啊，所以信心还是差一点。他很难想象会有好事发生吗？然后神就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来看，神就闭上他的嘴巴了。来啊，19节，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消息报给你。他的思维真的牧师的道他听的也少，他还是一个旧约的祭司啊，当时还是旧约的大祭司，有好消息要报给他了。然后呢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20节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必成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。我过去很多年一直圣经看到这里看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他嘴巴封上，为什么要让他成为哑巴？因为他不信，他一直会说负面消极的话，神祝福无法运行。姐妹，很多姐妹啊，可能上帝让你哑巴2个月，说不定你老公孩子家庭大大翻转，人际关系大大修复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把他的口给他封上了，不让他说话，然后好事就发生了。所以今天当你不要再说负面消极不幸的话的时候，恩宠就一直在运行。阿们，阿们。诗篇里面记载大卫很多的诗啊，那有人说大卫也是颠沛流离吧，有时候也遇见很多的挑战。我们来看这段话，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大卫常常在痛苦中向神呼求。所以祷告有一种方式，就是向神倾诉你的一切环境问题，你的遭遇，这个本身没有问题。圣经说将我所要的告诉神，但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大卫从未止步于自己的感受，他没有天天说我很苦啊，我被逼迫啊，我很难受啊。虽然他说神啊，我被逼迫，被扫罗追杀，我遭遇的一切苦难，我被背叛，或者我遇见什么压力，他有诚诚实实的告诉神，但是他没有停留在那一个负面消极当中。他总是在诗篇里面，你看到他总是说啊，耶和华的美好，对吧？他本伟大，高举神的名，你看啊。他都是什么？他是总是宣告上帝的真理以及他的应许。同样，今天我们即使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也不要让情绪左右我们的言语。我自己很多年也就学习这个习惯，当你自己觉得压力的时候，觉得难受痛苦的时候，你在上帝面前倾诉，在人面前我都不喜欢讲，在人面前讲多了人家还嘲笑你啊！你要把你的痛苦告诉上帝，然后呢，你转向他的应许和他的真理。你的口很重要，阿们。软弱的要说什么？我有勇力。城内的居民必不说什么？不说我病了。你天天说你病了啊，不要说负面消极的这些话语。好，那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啊。啊，谈论诉说神的恩惠，第一就是相信期待神的恩惠，你信什么你就会经历什么。第二是什么？谈论说美好的见证，说神的恩宠挂在你的嘴上啊。第三， 就是继续领受恩典的福音。恩宠从哪里来？恩典的福音来的。律法不会带来恩宠的。什么时候停止聆听恩典的福音，什么时候恩宠就结束了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来，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？弟兄姐妹，蒙福的方式很简单，赐给你圣灵就是持续不间断的供应嘛。这个原文是赐给，就是持续不间断，圣灵在你生命中带领，圣灵运行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，就是好事、超自然的事、想不到的事，越来越多的啊美好的事情发生，是因什么呢？行律法吗？是因那个教导偏离了恩典福音，讲一些其他的东西了，还是说你继续扎根在恩典福音？答案是什么？肯定的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，听信福音。然后下一节说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听信称义的道，恩典福音要一直听，会让你在神的恩宠当中。下一段经文同样讲到神的话语，我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旧约来说，神的话语指的是诫命、律例。那今天新约神的话语就是神全备的恩典的福音。然后来看下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听到会让你什么？长久的日子，希望自己过得长久吗？听到生命的年数与平安，从里到外的平安加给你，不可是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续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意思说什么？神的慈爱，神对我的爱要刻在你的心板上，我是神所爱的，阿们。然后第四节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弟兄姐妹，神要你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两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，听到恩典的道继续听，然后呢，慈爱诚实刻在你的心板上，不要忘记神对你的爱，你就会在恩宠中行走。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听得越多你就越信，你越信你越会说出来，你会越经历神。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所以还是要听，非常简单，还是要听。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啊，扎根在一间传讲恩典福音的教会，聆听揭示我们主耶稣以及他为你成就的一切的信息，让你的心充满恩典和真理啊！我觉得我们教会很棒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很棒。你每个礼拜来，牧师都在传讲耶稣的完工，总是从不同角度告诉你耶稣为你做了什么，这是你真正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来这里不是要听一套律法，不是要教你怎么做人，你明白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些不需要牧师讲，牧师要讲耶稣，把耶稣成就的一切展示出来，揭示出来。你越听你就会越相信，你越相信你的口说话 为人处事说话方式，你就会改变生命，这就是改变，就是翻转，阿们。所以要来到恩典的教会去聆听恩典的教导，聆听耶稣的完工，然后用言语呢，你就要宣告，激活你的信心啊！即使你还没有看见，你也要继续宣告神的应许啊！相信我们的阿巴父必信实的成就他的一切应许。即或你现在在困难当中，在环境当中还没有看到，但你要相信神的信实，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。所以让我们的思维期待相信神的恩惠，让我们的口谈论述说神的恩惠，让我们继续聆听神恩惠的福音，恩典的福音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好吧？来，我为大家来祷告，我们站起来祷告。好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闭上眼睛啊，悟性或者方言，我们来祷告两分钟，相信期待神的恩惠在你，在你家庭，在你生命当中运行，宣告说你是有恩惠的，你是有神的恩宠的人，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。因着你的缘故，上帝要祝福你的全家，上帝要祝福你的子孙后代，上帝要祝福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，上帝使你在神和人面前蒙恩，神和人都喜爱你，耶和华使你的仇敌与你和好，耶和华使所有攻击的人最后成为你的祝福，上帝把一切不好的都变成好的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在神的恩宠当中运行，你出你入都 有耶和华的看顾， 你在工作当中你是有恩宠的，你在职场当中是有恩宠的，在创业当中你是有恩宠的，在家庭当中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你是有恩宠的，在教会属灵的事工中服侍你也是被神的恩宠充满的。愿神的恩宠加倍的临到你，临到你的全家，临到你手中的工作，临到你的事工，临到你的教会，高莫你，恩高你，吼拉嘎巴拉萨卡拉卡，愿圣灵的恩高大大的高莫你，高莫你，高莫你，高莫你，吼拉嘎巴拉萨卡拉卡，加倍加倍加倍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恩高，恩高更多更多，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，在你生命当中满有神的恩宠，哈利路亚，有神的同在，他要使你凡事顺利，进度亨通，哈利路亚！上帝祝福你，今天已经领受了，领受了健康、财富啊，祝福都要临到你，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都要发生临到在你的身上。感谢耶稣十字架的完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